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21讲，两个濒临死亡的女儿。路加福音8章40至56节，普杰西牧师，2019年7月21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多项调查研究表明，尽管人一生中所承受的创伤苦难很多，但其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甚至连失去配偶这样痛苦不堪的事件仍然不能与失去亲生孩子的铭心刻骨。你们中间已经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可以见证这是否真实。以前我提到过尼古拉·沃尔特写的那本《为儿子哭泣书》，他在第一章里面说，谁要是问我是谁，我必须先告诉你，我是一个失去儿子的人。作为一个人，丧子对一个人来说将是一生都去不掉的伤痕。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这样的故事。耶稣刚才在对岸医治那个被鬼附的人，经文说有一大群人在等待着他，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听说了他。一个名叫耶鲁的管会堂的人来找他。管会堂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位。他的独生女病了，女儿12岁。在那个年代，12岁是即将进入成年之际，那姑娘眼看就要死了。我们从耶鲁俯伏在耶稣脚前这个姿势，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事情的严重程度。他听说了耶稣，马上来祈求帮助，请耶稣到他家去。满有恩典慈爱的耶稣毫不犹豫地跟着他去了，一大堆人也跟着去。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事件的破局，因为耶鲁的女儿眼看就要死了，不料出现了另一位女人。如果说那个女儿快死了，那么这个女人则活在死亡之中。她极不高贵，也不受人尊敬，可以说12年来一直被羞辱覆盖。由于她的病，在社会上，在道德上都遭人唾弃。请注意这里的经文的描述，刚才告诉我们那个12岁的女孩快死了，而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要知道，患了这样的病不但是身体上的问题，根据律法她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在耶稣生活的时代，著名犹太历史学家有过这样的描述，圣殿不允许任何有月经在身的女人进入。这个女人生活在一个永远的不洁净状态中，无法进入圣殿敬拜，不能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她所遭受的鄙视更是语言难以表达。她永远是周围人的威胁，可以说是不耻于人。整整12年来，她饱受歧视。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所拥有的骄傲，她连边都沾不上。人们即使想要帮助她，也不会接近她，因为怕被她的不洁净所沾污。我们不知道她的年龄、家庭背景，若她在婚前患了此疾病，她很可能是单身一人，因为没有人愿意娶她。若她是在婚后才患了此病，她的家人甚至孩子也一定不愿碰她。在此之上，路加告诉我们，她已经花尽了一切养生的，生活在赤贫之中。她缺乏任何一点使人过正常生活的东西。这12年的经历已经把她的人生一点一点削去砸碎，真的是生不如死。他做了决定，只有我碰一下这位拉比，哪怕是他的衣服，我就会痊愈。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形成这个概念的，我们在路加福音里已经知道，大麻风病人一经耶稣触摸就得了医治。或许他想，既然大麻烦病人得了医治，我去触摸一下也定能的医治。于是他冒着极大风险，不顾一切的挤进本来没有资格进入的人丛之中。幸亏众人在熙熙攘攘中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但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想不到还真的立竿见影，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或许他想，这下我可以回家了。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谁也没回答，他也没吱声。彼得忍不住了，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还问谁摸你吗？但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忍辱负重，对这个女人来说， 没有什么比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自己所干的还要羞耻了。但这正是眼下所发生的。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的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很多人说基督这样做是为了纠正他的迷信方式，但是请听耶稣嘴里所出的话是何等甜美。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看耶稣是何等地充满怜悯，在往耶路加医治他女儿的路上停了下来，医治这个十二年来活在破碎之中的女人。她或许感到无地自容，但耶稣却并不以此为耻，以最清晰的语言让大家都清清楚楚地听到，我的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请你想一想此时此刻耶鲁的心情吧，他一心只想要救活女儿，当众跪下也毫不在乎。然而耶鲁所做的和耶稣所做的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耶稣基督要确保他的女儿也得到医治。玛丽·卡尔写的回忆录里，他这样说，14岁那年，他曾吞下大量药物，试图自杀。父母找到了我，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想自杀。他们以为女儿只不过是得了奇怪的病，他们慢慢地照料她，慢慢恢复健康。他提到了当时心里感到的羞耻，但却无法向父母坦白自己所做的事。他回忆到父亲怎样关心他，问他想要吃什么。他告诉父亲说只想吃李子，可那不是当地李子成熟的时候。后来他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床前竟然放着一大筐李子。后来才知道父亲连夜开车从德克萨斯到艾肯色州为他买李子。这个羞愧无比的女儿写下了这段话，当我一口咬进李子的时候，李子的皮在爸爸的卡车里被太阳晒得还是暖烘烘的，汁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我心里暗暗发誓我再也不会自己害自己了。只要有李子吃，只要有人真的爱护我，即使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即使前途不明，我不会再害怕。这不是靠自己挣来的，而是别人赠送给我的。这段话虽然听了让人心里感动，为了医治这位女儿所需要付出的爱远远超过那位为女儿找来李子的父亲。我们还未来得及庆祝这位得了医治的女儿，已经有人跑来报告噩耗。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未等耶鲁做出反应，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时候耶鲁是怎么想的？他想到的只有他的女儿，这个女人患病已经12年了，还差这一个钟头吗？你回来的路上可以帮助她吗？为什么耽搁呢？为什么不先去救我女儿呢？现在我的女儿死了。正如塞尔维亚的一位东正教牧师这样写道，基督前行的步伐之所以缓慢，是因为他在血泊里走，在罪的黑暗里行，一路上除了荆棘还有强盗。他的路是窄的，路的两边躺着倒下的罪人，他不时地弯下腰去搀扶起他们，于是他们跟随着他前行。这就是为什么他行走的步伐如此缓慢。在此混乱之中，基督要求耶鲁信，他到底该信什么？他的女儿已经死了。甚至当耶稣看见人们在那里大哭，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鲁是管会堂的，他对圣经对律法很熟悉。刚才基督让他不得不等着看着听着基督为那个患血漏的女人所行的，不仅是医治了他，还要求他把所方式的大声说出来。耶稣完全可以让这个女人悄悄地愈合，没人会知道。这个女人相信只要摸一下耶稣，她自己的不洁净就成为洁净，她就能成为完整的人。现在轮到耶鲁了，她必须凭着信心活。他们一起上了路，耶稣再一次触摸不洁净的，用手扶起那死了的女孩，将生命从她里面呼唤出来，她的灵魂变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刚才那个无名女人不可见的恢复，现在在这个女孩身上立刻显明出来。在场的人 无不为此神迹惊叹。我们在这里学到了什么？两个女儿活在死亡里面，两人都不洁净，现在因着爱他们救主触摸，都得了生命。这在旧约里闻所未闻。一件圣洁衣裳碰了污秽的衣服，结果怎样？两件都沾污了。今天这位特殊之人来到这里，他触摸了污秽的，非但自己未被沾污，那污秽的倒成为洁净。这是何等大的奇迹！整个摩西律法给颠倒了过来。真正的问题是，这是如何成就的？这不仅是给经文中这些人的问题，也是给我们的问题。我们这些从前如此污秽的，今天仍然在沾污神圣洁的之物的，甚至沾污来到我们中间的救主的人，怎么还会被他洁净？而他自己却丝毫没改变他的圣洁。这段经文里，耶稣所行的神迹如此轻而易举，看上去没有给他造成任何损伤。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位完全无罪的，为了他们成为罪，好叫他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哥林多后书 5:21 分，他将像这个女人那样被赶出社会，好叫他们能够归入人群，他将被处死，好叫他们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基督如何爱我们的。和基督之爱相比，耶鲁对女儿之爱就显得弱了。为了他的儿女能得到恢复，基督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他成为肉身，承受我们的污秽，触摸我们的不洁，好叫我们成为圣洁。这位救主接纳罪人，他们就像一件污秽的衣衫，不是你丢在洗衣篮里的衣服，而是利未记15章所叙述的污秽。他对我们的爱，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所有的污秽，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全然圣洁。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耻辱，我们的软弱，不会让我们在末日听不到他的声音。我的女儿，起来。这将是我们的故事。无论今生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是什么，我们的失败也好，疾病也好，甚至到了死亡面前，也不能阻挡基督呼叫我们起来，在他的宴席上就坐。愿我们信靠他，愿我们来到这张桌子前领受他的恩典。祝只每个礼拜讲到之后的圣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结局。耶稣对耶鲁的女儿说，起来。得这个词就是描述耶稣复活的同一个词。这绝非偶然，基督吩咐给他东西吃所用的词也不是偶然。一方面，这当然是因为基督爱他，关心他的身体，但同时也预表了将来我们的复活。那将是身体上的复活，他将把我们带到他的桌上来，带到羔羊的婚宴上来。基督自己将成为我们的主人，他将喂饱我们，让我们知道一切征战都已经结束，我们的一切疾病都已成为过去，罪已不复存在，试探不再缠绕我们。这张桌子是那张桌子的一角，这张桌子确保了我们在那张桌子上的位置。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当然还住在混乱之中，试探仍然缠绕我们，我们的罪仍然在我们面前，我们当中有些人疾病正在吞噬他们的身体。但是这张桌子是一个应许，那位曾站在女孩面前的基督，今天就在我们中间，那位将坐席在新天新地里的同一位基督。你若凭信心参与这餐，到那日你必以眼见吃喝那一餐，不是因为你的努力，而是因为这里所显明的基督为了你，他以自己的身体和宝血喂养你。今天早上不管你的感觉如何，基督已经为你而死，你的生命已经藏在他里面，你已经成为圣洁，你已经得了医治。你吃喝这餐是宣告基督的死，既然他是为了你，谁还能把你怎么样？既然是你自己的害怕怀疑，也不能阻挡复活主的大能。愿你领受这圣餐，知道他已经称你为他的儿女。愿我们盼望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可以在他的婚姻上亲耳聆听他对我们的呼叫。这张桌子是我以心里诚实信靠基督的，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受过洗的，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知道自己需要救主的人设立的。若这是你，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圣餐。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神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居所地狱捆绑，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恨。
真神世人